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一个月来，其实气候环境方面我们听到的负面新闻有很多，比如说斐济、汤加、马绍尔群岛这些太平洋岛国的部分地区现在是一片泽国的景象，冰岛呢未存在了700年，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冰河树立了纪念碑，这几天亚马逊雨林大火也让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雪上加霜。除了我们熟知的海平面上升、气候变暖、极端天气这样的直接影响之外，气候变化还会给人类带来许多方面的其他的危机，比如说疾病传播啊、食品和水的短缺。那么想请王博士为我们解释一下潜在的这些风险主要有哪些，以及这些风险产生的原因。
我觉得气候变化它一个规律就是说极端事情发生的更频繁，强度更大。我们现在是地球上生物的这些人类生活已经习惯了我们过去在几百年就是说一些气候条件，当然这个气候条件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肯定对人类的这个生活有很大影响。至于就是说这个冰川融化、极端气候的发生，对这些疾病，对疾病特别是一些热带地区一些昆虫携带的这些病毒啊，这个是这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
昆虫携带了一些病毒
一些病毒，比如说蚊子啊、这些东西，知道吧？这有很大影响，因为影响他们生活习性，他们可能这地方太热了以后，他们可能上比如上高纬度的地方传播，会影响更多人的生活，这是一个方面。还有第二方面，比如说一些我们所讲生物多样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蛇，蛇它是本身生出来，就是说生起那个生蛋孵化出来的时候，也可能是 male， 也可能 female， 也公的，也可能是母的。这个公的母的这个决定这个最主要的因子是温度，你温度很高了，说明很多就是公的，温度太低了，可能是母的。所以一旦气候这个全球变暖以后呢，可能生出来是公的。公的以后就没办法繁殖了，所以这个种可能就消失掉了，知道吧？也可能出现这些问题。水的短缺，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缺水的国家，澳大利亚整个这种我们是世界上这个人类居住的最干的一块大陆。所以呢，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影响是很大的，就是说很多地方就是说缺水。缺水更严重，比如说今年是去年初吧，2018年初，在新南威尔士一条河上有大量的鱼死掉了，这个死掉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缺水，缺水了以后呢，水里的氧气含量比较低，所以鱼在水里呢呼吸不到新鲜的氧气，最后死掉了。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有很多国家代表认为澳大利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总理莫里森甚至因为拒绝岛国所呼吁的逐步淘汰煤炭能源、减少碳排放的诉求遭到了严厉的指责。您认为澳大利亚需要在哪些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呢？
我觉得澳大利�亚这个，我在澳大利亚将近来了30年，我就一点就非常不理解，澳大利亚的能源资源很丰富，但目前来说他生活就是说这可以赚很多钱，取口人的煤，但实际上在很多大公司，你像 BHP 这么大的公司，他就是说我已经在将来10年之内我不会再投资煤矿了，像欧洲很多国家就是说我现在所有的电的能源的能源必须来自于叫可更新的能源，不来自于这种化石原料。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基本上可以这样做了，就是说将来10年到30年之内，他们可能这所有的汽车都会用电，对电力来源都是从一个 renewable 的这样产生的。澳大利亚这么好的条件，我就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去把自己这种 能源方式转化成这种 renewable，
就是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完全可用。所以我不理解，当然他们政府确实做的不够，比如说他们这个关于政府投资了35亿的钱去做这种，就是他们叫减少能源二氧化碳的排放，温室效应的排放，其实这个效果没什么效果，效果很不明显。
嗯，
相反的，他们在这种投资在这种可 renewable energy 投资上，我觉得也做得不够，我觉得可以做更多。
嗯，
我觉得一点感到非常失望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研究人感到非常失望，他们可以做更多。其实这东西呢，并不是说现在目前看来短期内可能是一个投资的，对经济不太好，不太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30年、50年、100年，我觉得对澳大利亚经济肯定是会有好处的。这是发展方向，也是机会。
最近我们看到一条很耸人听闻的消息，就是新加坡为了应对海平面上升做了一系列准备，其中包括向荷兰学习填海造陆，在东部海岸树立防洪墙，据说这个成本是高达了1000亿新币，差不多相当于1068亿澳币。那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也有很多的海岸线，那么澳大利亚未来会不会面临像低洼国家一样的困局呢？
不会大面积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这个人口密度没那么大。我们人口就是说海岸线受侵蚀了，我们人口超
内
陆迁移，这个不是很大问题。
嗯，
第二个，这个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因为这还没有那么严重，只是部分地区，比如说你像墨尔本，它这个海湾地区受侵蚀那个严重程度可能就没有悉尼那么高，悉尼开海的地方可能也严重性更严重一些。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问题，澳大利亚最主要问题就是说，这我们毕竟人口密度没那么高，这个造价太高了。那个这个像荷兰，它为什么要必须禁坝呢？因为荷兰它整个国家都在海平面水的底下，怎么我们还没到那个程度？
那也有人担心，就是因为像我们很多，比方说悉尼歌剧院，它其实就是建在海边的，如果海平面上升，会不会对这种文化遗产会带来一些影响呢？
那肯定的了，你肯定在海平底下，你这个问题就大了。你首先那个盐海水，我们说水是盐，是含盐的量非常高，这个会侵蚀非常严重。
好的。然后其实现在因为危机近在眼前，所以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忧虑越来越深，就出现了各种各样改变生活方式的倡议。专家呼吁人类要减少肉类摄入，因为在肉类生产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碳排放。还有专家说，少生育孩子是你对气候变化做的最佳贡献，每年几乎能减少60吨二氧化碳。那么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人类需要大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扭转困局的时候了呢？
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关于我们饮食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都鼓励所有人去不吃肉，吃蔬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个人的 freedom，我觉得没必要去限制这些东西。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是要就是说要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第一，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减少这种化石原料的燃烧，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其他的，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已经排放出去了，再去怎么办，这是不得不已的措施，这是后来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再去根治这个问题就很难了。首先我们从这个排放源方面着手，把这个排放量降低，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问题。
所以您的观点是，其实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要从这个能源的选择，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对，源头解决问题，并不是说我需要这个这就是在纽约气候行动峰会这个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这些国家用什么措施，怎么去把这些金融界的、工业界的、农民还有这些政治家都在一起讨论怎么去把这事情做好，达到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